不久后，郭爱民在一家快递公司找了份活，前提是他得有一辆电动三轮车。郭爱民将电动车折旧卖了，加上手中的余钱买了辆二手电动三轮车，这样不仅能应付快递工作和送货的工作，还能下班后到火车站、汽车站拉客人。郭爱民打电话给儿子，高兴地说：儿子啊，我现在是有正式工作的人了，送快递，收入稳定，干得多，收得多。郭文豪一听，忍不住掉眼泪，哽咽着说：
爸，对不起。
郭爱民佯装生气，说道：男子汉大丈夫，哭什么？怂包，都要当爸爸的人了，不用担心我们。郭文豪像个乖巧的小孩，在电话这头认真点头。当上快递员后，郭爱民非常拼命，还经常跑去拉客，可即便这样，三笔网贷就有两笔逾期。2018年5月，郭文佳回家探望母亲，发现父亲整个人都脱形了。他问母亲，父亲是不是生病了？刘淑梅说没有，眼睛却很闪躲。回武汉后，郭文佳给弟弟打电话，将父母的情况告诉了他。郭文豪一下就哭了。郭文佳这才知道事情的原委，说父母没有能力，我们买房就该量力而行。生气归生气，郭文佳还是跟弟弟约定，等六月份发工资了，先给父母凑一笔钱还债，减轻二老压力。谁想六月初，姐弟俩就接到父亲的噩耗。原来2018年5月的账单到了后，郭爱民傻了，仅逾期一次就要还8000多元。郭爱民整日忧心忡忡，送快递时不小心摔了，其中一个客户买的是贵重瓷器，因为撞击有了裂纹，郭爱民不得不掏了1000元做赔偿。此后郭爱民精神越发紧张。5月25日那天晚上，郭爱民送一乘客到临镇，乡村公路的路灯很暗，郭爱民没注意到拐弯处有个水洼，避开水洼时与迎面而来的电动车撞上了，不仅赔钱给别人，还自己因受伤休整了2天，误了工，还花去大几百。郭爱民心情特别糟糕，为此五月的账单再次逾期。很快他收到催款账单，下个月要还的钱居然是10000多。这是怎么算出来的？郭爱民觉得不可思议，跑去找业务员。业务员详细给他讲解计算，郭爱民只觉得两耳轰鸣，头昏脑胀。刘淑梅急哭了，要给女儿打电话，被郭爱民拦住了。郭文佳一直叮嘱父母，他们不出事儿就是对姐弟俩最好的帮助，现在他们不仅没帮上儿女，还捅了大娄子。郭爱民自责，逞强又倔强，那几天他拼命拉活，每天只睡3个小时。2018年6月4日早上6点多钟，郭爱民去送货，因疲惫和精神压力大，加上近期没休息好，突然脑溢血，连人带货翻下堤坝，因颅内积血人事不省。当天郭文佳、郭文豪夫妇都赶到了医院，一见到黄小溪，刘淑梅就哭喊道：
你为什么就不能买小一点的房子？小房子不能住人吗？老郭为了你和孙子去借了高利贷和网贷。
郭文佳姐弟和黄小溪这才知道，这半年两位老人打几份工还网贷。挺着大肚子的黄小溪哭着说：
我也不知道会这样。
郭爱民的情况不容乐观，医生让家属赶紧做决定，是否做开颅手术。听闻手术费要10来万，手术成功率低，风险大。刘淑梅心如刀绞，郭文佳、郭文豪姐弟都背着房贷，手中也没多少钱。郭文豪当即表态，立即做手术。郭文佳也赞同，并立即打电话给朋友四处筹钱。郭文豪也掏出电话打给了房产中介，他要卖房给父亲治病还债。一听说要卖房，黄小溪慌了：
我可以去筹钱给爸做手术，但房子一定不能卖。
郭文豪不听妻子的，坚持要卖房，与黄小溪在医院争吵起来。当天医院给郭爱民安排了手术，可郭爱民还是没挺过来。手术后在加护病房躺了2天2夜后，因脑水肿引起脑疝，最终死亡。郭文佳和郭文豪泪如泉涌，父亲一定是不想我们为难，怕我们背债，放弃了求生的意志吧。黄小溪傻了， 难道自己真的做错了吗？郭文豪姐弟一边处理父亲的后事，一边着手卖房还债。因为逾期，郭爱民当初借的5万元网贷滚到了18万，因网贷公司手段高明，无法走法律途径，加上郭爱民生前其他借款以及医疗费用，郭文豪姐弟一共要拿出40多万才能解决问题。黄小西听郭文豪要卖房，哭着说：
我就快生了，你现在卖房，我和孩子怎么办？
郭文豪也陷入两难境地，最终郭文家含泪卖房还债，姐弟之间隔阂深深。不久后，郭文豪也向黄小西提出了离婚，
房子给你，孩子和债务给我。
郭爱民是一位悲情的老父亲，为了帮衬儿子家庭，助力儿子买房，在明知网贷有风险的情况下，还是硬着头皮借了，最终酿成悲剧。房子是我们永远绕不开的话题，尽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但高房价还是催生了不少问题。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人，年轻夫妻想安家本是好事，但绝不可罔顾实力，将婚姻买房的压力转嫁给父辈。